好，各位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学习，天顺版的达摩四行论。我们前面已经学到后面的这个公案这一部分，就最后的这个也所谓流通分啊，到了公案的这一部分。上一次我们学到了，上次学的那个鬼魅心这个地方，上次，大家不知道能不能，可能在我们的这个钉钉群里边可以找到上一次我们所停留的这个地方。说如不起鬼魅心，邪卧亦可将接你，是吧？是这个地方。那么接着我们上次的那一段，我们来继续来看下面啊。问何谓？鬼魅心，鬼魅心，神神叨叨的见鬼见神的这种，这个鬼魅心，或者说被鬼所迷惑的这种心，对吧？心里边不够光明，不够正常，不够实在。什么叫鬼魅心呢？他这里讲，他说，闭眼入禅定，闭着眼睛在那打坐，好像觉得入了定了，这叫鬼魅心。鬼魅心 然后问说，那我呢？他某甲对啊，说我呢？我敛心。他说，哎，我现在敛心，我收敛我的身心，对吧？我收敛身心，然后呢，入禅定啊，入禅定。他说我现在要打坐了啊，收敛身心，入禅定了。他说我这样一入禅定呢，就不动了，他就整个身心都不动啊。那么对这种情况呢，他说你这种呢叫复定，复定就有束缚的定，有束缚的定，就说你这个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身心给捆起来了，对吧？把自己的身心捆起来，就虽然当然了，打坐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但是我们看这里，因为达摩论呢，它是第一义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所以就没有那么多。啰里啰嗦的有为有相的这种法门，所以他否定的时候呢，他是为了就是说透过这样一个相，让你直接去体会心性的问题，体会心性的本身。所以你这样一个，你说你这闭着眼睛摆个 pose 啊，在这入定，眼睛好像在修行很好的样子，他这个呢叫复定，就说实际上是束缚，对吧？有束缚，这是复定，不是中用，不是那种一行三昧，因为那一行三昧叫动静不二，对吧？动静不二，它实际上是我们本性具有的那种定，那个是上定，所以这个是禅宗所要指出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他说你敛心入定，这是复定。不是中用是吧？就不中用，但是不是中用，就说实际上没多大的用处，对吧？就是没有多大的用处，不是中用，或者说不中用，那不中用。因为这个，如果在当时，如果是我们，如果在河南来讲，中不中，对吧？中用不中用，对吧？有没有用？不知道是不是那当时的口语啊？因为这个对话呢，它是我们前面看这个对话，实际上是两个，就是有人问缘法师嘛，是缘法师在回答一个人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缘法师他是应该是早期达摩祖师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一个，就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弟子。我们大多人知道这样一个慧可，对吧？后面一个慧可的，也有慧可的问答。好，他说你这个不中用，对吧？不是中用，对吧？乃至甚至，当你修到四禅定、四空定，对吧？四禅八定嘛，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对吧？哪怕你即使你修到四禅，还有四空定，那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有非非想处，对吧？这叫四空定，前面叫四禅定，后面叫四空定，这叫四禅八定，对吧？四禅八，他说即使你修到这些啊，皆是一段，都是一段。什么叫一段？就是说你是有时间的局限的，你有时间，就是说你这种只能维持一定的时间，维持一段时间，对吧？皆是一段，也就是说你的心能够维持在这种状态中一段时间，就它不是真正那种连续的，对吧？不是那种彻底连续，从古到今一直连绵不断的，或者最根本的那个东西。 他说你这些四禅定四空定呢都是一段，对吧，都是可以说都是有形有量的东西，有生有灭的东西，对吧，有时间，有长短，有生命的一个东西，对吧，有它的这个，有它寿命的一个东西，对吧，都是一段。他说然后呢你这个维持这段时间以后呢，静而复乱不可贵，就是你这个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呢虽然很静，很就是说你的定力很高，似乎很沉静，但是呢过后呢它又乱了，那个心呢整个身心世界又乱掉了，所以说静而复乱，哎，它不能够维持，最终还是要乱掉的，所以说不可贵，就是没什么尊贵的，就不值得，就没啥稀罕的，对吧，也没有什么值得赞叹的，说不可贵，就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就多么的尊贵，或者多么的，多么的可贵，对吧，多么的可贵，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不值得去骄傲，或者不值得去，执着。此是做法，这讲这个禅定啊，禅定它是有生灭法，然后静而复乱，所以说它并不值得去，没有什么值得，赞叹的，对吧，没有什么值得，尊贵的，或者把它看得多高，它这个是一种做法，做法什么意思，就是有为法，对吧，此是做法，说你这样一个修行呢，它是个有为法，对吧，它是有为有做法，对吧，有为有做法，就有作为的，不是无为法，做就是有为的意思，对吧，就是你有作意啊，你有这样一个有形有相，这个做法还是破坏法，而且呢它还是一种不光是有为法，而且还是破坏法，叫生灭法，对吧，破坏法就是说它最终要破要坏，就最终要被毁掉，要毁灭掉，就是说是有为法，是生灭法，所以是破坏法，它不是那个金刚法，不是如如不动的金刚法，对吧，不是那种不生不灭的，不是那种那个本自具足的，不是那种具足万法的自性法，对吧，所以说他说你这是破坏法，所以这个东西最终呢也不行，是吧，也是一个，最终要毁灭的，是吧，非究竟也，对吧，并不是究竟法，对吧，并不是究竟法。若能解性无定乱，如果你能够真正的理解或者体悟到性，这个性质是本性，我们的本性，众生的佛性和万法的法性，如果说法性或者心性或者本性，如果你真正能够解释了解的意思，对吧，真正这个体会体悟的意思，就如果你真正体悟到我们的本性没有静没有乱，就本性它没有这个静相和乱相，没有镜像和乱象，就说你打坐的时候呢，你的心性也是那样的，你不打坐的时候你的心性还是那样的，你昏沉的时候你的心性还是那样的，就是镜和乱，你的心性本身它是本自清净的，对，如如不动的，他说如果你能真正了解到性无镜乱，那么你就得到了自在，就如果你真有智慧能够觉悟到你的没有超越境和乱象的这种本性的话，你就得到了真正的大自在，即得自在，即得自在，不为境乱所摄，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执着于定，也不会执着于乱，对吧，也不会执着于乱，不会执着于烦恼，也不会执着于，菩提，不为境乱所摄，就不会有负，就束缚，对吧，不会困在这个镜像和乱象之中，对吧，所以这叫有精神人，对吧，有精神人，像这个有精神人这讲了好几次，有精神人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有智慧之人或者有正见之人，对吧，有精神之人就是，有精神人就有智慧，不迷之人或者有正见之人，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有智慧的人，对吧，这才真正有智慧的人，此事有精神人，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这段话，对吧，如果说你闭眼入定，对吧，那实际上是个鬼魅心，你的定是一种鬼魅心，那即使你证到四禅八定，那么你的心还是有生灭的，它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它是一种有为法，是一种破坏法，就最终它是变灭之法，那你怎么超越这些东西呢， 你要知道你的性本自净，就是你的本性呢是超越净和乱的。所以说一旦你体悟到你的本性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和净和乱所拘，对吧？所拘泥，所摄，对吧？被他所束缚。所以说这是这样的人呢，要不为净乱所摄呢，才是真正的有精神人，就是就是这个有智慧之人，对吧？有智慧之人，就说有自己的精气神，对吧？而不是那种在随着外境而去动转的人，就他自己呢，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真正的主见和自己的智慧啊，这样的人，不为外表东西所惑乱。这是关于禅定呢，实际上他提出一个性定，对吧？我们悟到我们的本性以后，就是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好，那我看后面一句啊，后面说继续解释，他说若能不取解啊，刚才就是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还是用理解嘛，对吧？我们还没有你真正见到性和你真正能够做到那个真如三昧，和我们现在讲的，你听到这个语言，我讲的是听到这个语言，你的一种体会，对吧？那还是完全两码事。就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仅仅是在语言上知道，慢慢才明白这个道理。哦，原来那个四禅八定那些东西呢，其实它不究竟，对吧？我们才知道，我们才这样慢慢通过这种知道那些不究竟的，然后慢慢了解究竟的这个概念，我们有这个概念，对吧？那真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见性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他说如果能不取解，不作惑心，不作惑心即不贵深智者，此是安隐人。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个见性之人，见性之人他真正见性，因为性呢他没有我们的本性呢，他是超越语言相的，对吧？他没有这个语言文字之相。所以说他说如果你能不取解，这个取是什么意思？执着的意思啊，取是执取的意思，抓取执着的意思。就如果你能不执着于你的解见解，这个解呢指的是我们对于自性的见解，对，比如说我们学了达摩论以后，我们觉得哟这个很好，禅宗 No.1， 对吧？禅宗最究竟，对吧？然后谁说禅宗不好你就跟他急，或者我们说这个禅定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那如果我们执着我们这样一种见解的话，实际上我们实际上就被自己的见解所迷惑了。虽然这个见解很正确，但是呢如果我们执着，实际上我们的心就被它束缚了，对我们自己的见地所束缚了。所以说不取解就不执着这种文字之解，对吧？不执着这种文字之解，然后呢不作惑心，对，就是我们的心呢就是不为迷惑，对，不为贪嗔痴所迷惑，对，不作惑心，对，不作惑心。因为你取解上就是做了惑心，所以你就自己把被自己的就自己被自己所知道的道理所迷恋了，对吧？自己被自己所知道的道理所迷恋了。但是呢我们在一定要知道，要知道这个道理，这是第一步啊。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正见的话，那也是，那你可能就那问题更大，对吧？问题更大。但你知道正见以后呢，连正见，所以你体会到空以后，也不执着于空，那么你就空有自由了，对吧？这样，这个也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你知道正见以后，你不会被邪见所迷惑，同时呢，你也不会被正见所拘持，对吧？所束缚，那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得到自由，就邪正俱打却，对吧？你菩提心完然。那六祖坛经里面的话，就是你能不取解，不做惑心，对吧？我们心不被迷惑，然后呢即不贵深智者。不贵深智者什么意思？就我们有贵就有贱，对吧？有高就有低，对吧？有盛就有凡，就是你只要看中一个东西，那么你就有许许多多跟他对立的，就跟他不一样的东西。你看中一个，实际上你就抛弃了所有的东西，对吧？所以说我们心里不要有所尊贵，有所尊贵，就是我们心里面不要推崇某个东西，不要崇拜某个东西。那更是你更不要去崇拜某个法、某个人，对吧？你把某个人推的就是无限的崇拜，那这样是也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自我迷恋。就是我们不贵深智，不贵深智者，这是安隐人，是吧？就是我们对于甚深的智慧，我们也不把它推上圣殿，不把它这个推上神坛，对吧？放上神坛，我们的神坛上是没有我们没有神没有坛，处处平等，对吧？没有神没有坛，否则的话 坐上神坛就下不来了，对吧？你把他捧上神坛上，你自己也被那个神就管住了，对吧？就管住了。所以说呢，你就不贵深智者，就是对于甚深智慧、甚深智慧之人、甚深智慧的见地、甚深智慧的境界和甚深智慧的语言，也就是说原教，即使是原教禅宗啊、华严法华，对吧？天台宗这些，即使原教呢，这些甚深的这种智慧的一种语言和境界和修正的成果，对这些呢，你都不去把它推上神坛，你都不会把它供在神坛，因为你一供上神坛呢，你就把它对象化，你把它你心中最神圣的一个点供了一个东西 ，OK， 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已经被它控制在里边了，就被控制在里边了，是吧？所以这只有你不这样的话，不贵深智者，这是安隐人。这是安隐，这个人呢真正是无上安隐，对吧？他真正是安心的人，他就什么都放下，什么都放下，对吧？什么都放下。所以说当然了，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你有很深的体会，如果你对于禅宗、对于佛法、对于心性你有非常深的体会，但是呢你又不会把自己的体会呢就是奉为神明，你不会把自己的体会呢就是放到你心中最高大上最神圣的那个佛龛神龛里边，那实际上你就是自由的，你就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当你有甚深的殊胜的见地、甚深殊胜的智慧、甚深殊胜的境界，当你有了这些的时候呢，你依然能够对它保持平常心，保持平常心，那么这样你就是个真正的心能得到安隐，得到安逸。否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世界上好像我是不是已经超过达摩祖师了，对吧？我是不是已经比那些即身成佛的还厉害了，是吧？是不是这个时代就我一个最厉害，或者说从几百年就我一个证到了这样一个境界，对吧？然后你一看就是满眼一看全世界没有一个有你厉害的人，对吧？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绝世而独立，非常孤独，甚至会变成一个愤青，反正觉得谁都是骗子，谁都是山寨的。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心并不安逸，对吧？你的心并不安逸。也就是说，你如果你是这样的状况，那你所证所学所知肯定不够圆融，肯定不够圆融，这样。所以说，不贵深智者，对吧？这是安隐人啊，不取解，不作惑心，就是不只取殊胜的见解。然后呢，不被贪嗔痴这些无明和邪见所迷惑。同时呢，我们对于真正的那个具有甚深智慧的人，或者具有甚深或者自己所见到的证到的甚深的智慧境界，我们也不去执着它，也不去执着它。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无上安逸，他当下就是了然无事，对吧？就了然无事，当下就是个无事清净的人，不用追求，不用求什么，只要把你的枷锁去掉，你就是本来自由的。你本来就，我们不用去修，不用去求，不用去造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自然就得到了它本来的那样一种天然的自在的这种状态，是吧？不贵深智，对吧？不贵深智，对那个甚深智慧呢，我们也不去执取它，对吧？也不去推崇它，这个是安隐人。也就是说，你即使你开悟了，对吧？你开悟了，那你还是个平常人，你也是平常的做派，平常的做法，哎，但你内心真的不一样了，对吧？你和别人真的不一样，那你心里一清二楚。那你并不因为你知道自己开悟了，你就看不起别人，或者说你就或者假惺惺。有的人他是假的，假装慈悲，对吧？内心很孤傲，那这个他还是内心有所贵，对吧？有所贵，那他的心就是被束缚在那个里边去了。所以他还是没有开悟，对吧？还是没有开悟，所以说这个，禅宗呢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很殊胜，就是说，就是在这个言语之间呢，使我们不断的反思，对吧？使我们不断的反思。前面是禅定，这个指的是殊胜见地，对吧？殊胜见解。哎，所以后面说，若有依法可贵可重者。就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丝一毫的东西是可贵可重，就你觉得非常贵重非常尊贵，有一个东西，如果你任何一个见解，任何一本书，一部经，或者某种境界，对吧？或者如果有一个东西呢是值得你贵 重的，或者你非常看重，你非常推崇的 OK， 那这个时候像你并没有，你并没有真正，你的心并没有真正得到解脱，对吧？说此法，而且这个法呢，此法最能细杀你，细束缚，对吧？束缚像绳子一样，金绳子把你捆起来。所以说禅宗祖师边有一句话叫金屑虽贵是吧，落眼成意。金子的这是反金子的这种，比如说金就用金就纯金的黄金的这种渣渣，虽然很珍贵，但到在眼睛里边你难受死了，对吧？那到在你的眼睛难受死了，这金锁旋落，对吧？这个金色这个东西，这个金屑或者那个金锁，对吧？金锁旋落，旋路道路的路，这个锁呢，虽然是金很漂亮，但是一把锁锁住了你的心。比如说你学的所有的最好的知识，这个非常金光灿灿，很好，对吧？非常好，但是它对你来讲是你心灵的，不是打开你心灵的一把钥匙，而是锁住禁锢你心灵的一把金锁子，金锁。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对吧？这个是我们修行人，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如果你是实修的人，你真正要追求禅宗真实的智慧，或者追求佛法真实的智慧的话，那你一定要从当下心里边来体会这些语言文字的它的这种实际所指向的那种心理的种种的倾向和迷雾和误区啊。那所以说你不取解，不做惑心，然后呢，这就是如果有一法可贵可重者，如果你的心里有一丝一毫的那种觉得特别好的东西不能舍的，对吧？觉得难以去割舍，觉得哎呀非常尊贵的东西 OK，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东西就是杀你的刀子，就是锁你的金锁子，对吧？就锁住你的心灵的金锁。所以说这个叫此法最能细杀你，细就束缚，对吧？把你捆起来，对吧？金捆先生把你捆起来，对吧？然后把你困死在里边，细杀你，是吧？就是也使你的慧命就是被困死在里边，对吧？也使你的法身慧命呢就被拘谨在里边，就被就像监狱一样，就把你就是困在里边了，困死在里边了。所以说所以说最通透最根本的经典非常有意思，就是般若经。般若经里面讲的，如果就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天佛什么一切种子这些，它都要超越。最后说涅槃，它如果有一个法比涅槃法还更好，那是我也视它如梦如幻，也是一样梦幻空幻，也不会去执着它。这是真正的最究竟的通透的法，那使我们的心得到彻底的，没有任何束缚，没有任何重担，没有任何这样一种系缚，对吧？我们的心得到彻底的那种自由、清净和光明，而且就在当下，对吧？就在当下。所以我们看，如果有一法，这个就是你最喜欢的东西，你最珍视的东西，就是你的毒药，就是你的锁子，就是你的锁子。比如说擅长讲法的人觉得他的法很好，对吧？擅长禅定的人觉得他的禅定很好。有某种殊胜境界光明的人觉得他那个境界光明很好。那这些呢，当他自我尊贵，实际上他就是自我封闭。自我封闭实际上他就把自己的法身就困在自己所设置的监狱里边了，对吧？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看有没有人能把你砸碎，对吧？如果遇到善知识强有力的方法把你击碎，你所有的信念系统，你的心真正得到自由，对吧？否则的话你可能生世就在你的见地里边，或者在你的境界里边，那你就不能够走出来。好多人很可惜的这一生他碰到很多有很多的这样一种境界，或者有很多种觉受，或者一些殊胜的见地，但是他就困在这个里边，困在里边呢他也不愿意去放弃。因为这里边最关键人是我执，因为他人别人不理解他，别人没法去破除他，对吧？别人没证到他这一点，所以他看不上别人，他觉得别人说的话都没用。或许路边一个叫花子说了一句话对你，你如果真的会听你就会开悟。那禅宗里面就是有这样一种，对吧？比如说卖肉，他说要瘦的，他说哪个不是瘦的，就是哪个不是精肉，他都是精肉，哎，听这句话他就开悟了。还有人家就是这个丧事，对吧？丧事人家唱了一句送葬的，这样唱了一句说什么落日沉沉西去啊什么，一听到这个他就开悟了。还听到别人吵架，对吧？吵架 那也会开悟。所以那禅师呢，他是可以说以万物以万法为师，对吧？以万物为师，所以他的心他就可以随时地开悟。他真正开悟后，那处处都是一种自在。所以说这里这些实际上是我觉得针对了一个真正的最诚实的不自欺的修行人。那么我们看这里的文字呢，他就针对一个真实的修行人来讲的。很多人难以接受这些，难以接受这种法，因为这种法使他觉得 groundless， 对吧？觉得好像我脚下的土地，本来我站在坚实的土地上，现在我好像我站在流沙上，你叫我到底怎么办，对吧？觉得我好像我现在所有的这个都没有任何一个稳定感了，没有一种根基感了，所以好多人怕这些，他害怕这些，甚至他的执着太重。所以这个此法最能细杀你，这个有法可贵可重，就能细杀你。然后呢，他堕在有心中，为什么？因为你是个有，对吧？你是个有。有它就是生死，就是生灭，对吧？有就是生死，就是生灭，都在有心之中，是吧？但是呢，说这个是不可赖物，就是说你心中最看重的那个东西呢，这个有法，对吧？它是不可赖，就是不可依赖，就是不可靠的东西，就是说你最珍贵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靠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可靠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可靠的。它这是不可赖物，这些就是你那些东西是不可靠的，是不可靠的。世间的凡夫的世间凡夫人为名字细着，哎，你知道执着的无非是一个名相而已了，是你心中的某种知见，对吧？文字相，是吧？天下无数，他说这个天下这种人太多了，就世界上就天下这种凡夫啊，就是被这个名相所拘持，对吧？所困，对吧？所束缚的，那是非常非常多的。也无数的人都是这样，就是被自己心中的某种概念，对吧？某种信念，某种信仰或者某种觉受的记忆呢，所迷惑了。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可靠的，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们修行人上要去除我们各种执着，对吧？你最擅长的东西或者你觉得最好的东西往往就是你的枷锁，往往就你就死在这个里边，对吧？就是你比如你擅长于某一部经或者某一部论或者某一个学术体系，你非常擅长这样，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最完美的，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可以解释一切的困惑。其实这个是你已经被你的自信心，你已经被你的枷锁，对吧？所骗了。你现在就是活在自己的想象的世界里边。关键在于一个问题，就在于执着不执着，有没有执着。我们稍等一下。